这本书呢，主要写我的人生感受，它的起点和终点呢，都和我的父亲、母亲有关，和我对自己生命的困惑有关啊。这是三个关啊，全部的内容呢，大概最后呢，都归结到我对生命本身的疑问啊。所以呢，正是这种疑问呢，正是这种抽象的结构呢，使得它才具有我所追求的文学的主体性啊。我在说它是记忆文学的时候，记忆文应该是回忆啊，就是写传记了啊。文学呢，两个字呢，并不是指具体内容的虚构啊，是指很多很多的现实的场景来组合成了一个人生的疑问啊。面对着这个个人这个人生的疑问呢，我大概秉承着一种意象啊，这个意象呢，就是不管人生多么的艰难啊，我们只要是用善良的心来坚定的走下去啊，就可以完成父母交给我们的人生，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啊。现在呢，据说有一些争议啊，对我的书呢有一些争议，产生在这本书的大概一两页的叙述当中。这个呢，我相信争议者呢有他的权利，但是呢，我也有权利说明这本600多页书的主要内容，它的核心是什么啊？这是他在优西网上做一个自白啊，自己剖白啊，那我觉得是蛮有价值的啊，可以不管他我们不管来批判他是真是假啊，因为谁都没有资格来批判啊，但是呢，他能借这个机会还能说出他的那个前因后果呢，我觉得是值得参考。那我余老师说了啊，我们在这称他余老师啊，余老师说，我是一个非常贫困山区里出生的孩子啊，这个就是刚才我念的地方啊，我这个念的我就不念了啊。然后在下面一段呢，就是说，网友就说非常喜欢你的书啊，这个，但是呢，我特别不理解为什么现在有些人对你的进行一些攻击啊啊，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？觉得非常的遗憾啊。那么余老师说了，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先生对我有那么大的恶意反感。我倒不认为他们完全是不好的人啊，我一直想弄明白这个产生的原因何在。因为照理呢来说呢，我很难产生这样的对立面，原因何在呢？我看我不在任何一个机构你看我不在任何的一个机构，不在任何一个组织，我没有可能争权夺利，而且我也不批判别人，我始终在陌生的地方考察，我很少和文化界的人在一起，大家从来不会看到我参加那个会哪个会议都没有，一直在野地里走路，而且很长时间不在国内，这样的经历呢，好像构不成呢和别人争夺。好像构不成和别人争夺什么，构成这样一种对立的可能性。我不太能够理解啊，不太能够理解。如果从好的地方看呢，可能有对于人对于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文革灾难实在是太气愤了，他要找出有责任的人，这一点我相信。就我这个人已经折腾了10年，折腾的结果呢是怎么样？大家已经清楚了，因为这里面有一些尝试的界限，那这我需要给广大网友说明一下尝试的界限。一直到现在，大家说来说去，说我有事情的，一定不是文革的时间， 界限当中最值得关注的几段。文革因为大家好多人没有经历过，我想说明是这样，就是在非常糟糕的时候，是所谓造反、夺权、武斗这样的一个阶段。还有一个非常糟糕的时间，就是最后反击右倾翻案风、批斗、天安门广场事件等等，这我们都知道的。中间有一段是周恩来、邓小平主政，这个时候呢，文化相对的宽松啊，号召啊教授们开始来复课啊，学校里面开始编教材，有这么一段时间。这段时间呢，极左派容不了的啊，所以呢，后来呢产生了批斗，大家呢讲来讲去，始终是在中间这一段时间，就是开始文化有点松动的时候，周恩来他们提倡复课、提倡编教材的时候，这段时间大家为什么不问一问这个问题呢？就是在漫长的造反、夺权、武斗的过程当中，为什么说不出余秋雨有一丁点儿的缺点呢？还有在漫长的批斗、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个时候呢，也说不出余秋雨一点缺点。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，你抓住周恩来、邓小平主政的时候，那段比较松动的时期大做文章是历史的颠倒。我不是为自己洗脱，我为历史说明白。当时周恩来、邓小平在这方面做的工作还是很多的，这是第一个界限。第二个界限，希望大家能够想一想，说你编过什么样的教材，参加过来呢，没讲出一句话是有明确的政治问题的，一句没有讲出来，你看多少年了，说来说去只说这个什么组织那个什么组织，说来说去这个说也是说不明白，因为我们只能看一点，就是这个人有没有害过人，这个人有没有从他的手下写出过不好的文章，这个没有。第三，尝试性的问题，我希望大家想一想，我的父亲打倒了10年，如果当时我真能够有什么作为，我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把父亲救出来，因为他关系到我们家的温饱，所有的工资呢是他一个人赚的，他还关在那里，我的祖母、我的妈妈、我们的全家都在饥饿当中，也包括我自己在内，这是对我来说是我的第一责任，也是我天天想的问题。但是外面这个路线呢，那个路线对我来说非常的遥远，我想的是下顿饭家里怎么吃，想的是这个问题，如果有的话我一定会做这件事和这个有关的事啊。在当时什么组织会纵容一个叫做打倒对象的儿子，这又是一个尝试啊。最后呢一个尝试啊，尝试就是那个知识的事啊，不是那个去尝试啊，是一个该有的知识啊。大家想一想，我担任一个高校的领导，是在80年代中期，当时各级组织审查一个人能不能任职，主要看文革的表现。有年龄的人都知道，哪怕是参加过造反队，大概那个时候也不能做课长，那么严密的审查，而且时间那么近，当时80年代中和那个很近的时候，大家还同仇敌忾，记忆犹新，你做过任何事情没有人能忘记，只要有一个小条子说你做过坏事，你就不能任职的情况下，我相信我做那么长的时间的干部，上级机关没收到过一张条子吧啊，这些都是常识问题，怎么可能30年过去了，突然发现了这个人，一个文革的时候还只有19岁的人那么多的问题呢？啊，这可能吗？这里面有一些常识的问题，大家能够理解，要我来 辨这些问题是有难度的，理由就是辨的任何的证据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。另外，辨的机制、评判的机制、验证的机制都不存在了。啊，报纸上这个人出来了，说那个人出来说，有一个前提，这个人是不是跟我有特殊的关系？比如是被我撤职的，比如是由于我的原因，他没有评到职称，大家都不会做这个验证，所以就造成了很多很多的事情。但是有一点我相信大家知道了，文革十年的灾难一定是整人、害人、揭发人、批判人作为他的主干的。在这个意义上呢，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再延续这样的灾难。文革开始的时候呢，是追查一些人的历史问题开始的，无限的夸大，几十万件冤假错案，这个教训应该吸取。幸好我们到了一个开明的时代，不会因为再揭发的时代，使我们再像我爸爸一样，被关起来，被受皮肉之苦，不会了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，感谢这个时代啊。那我想先谈到这里啊，念到这里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跟想法啊？刚才那个。杨先生说等20分钟之后他可以讲话，那我现在放麦，请杨先生。